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月29号到2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德州众议院通过决议案，宣布神韵日。黄历新年大年初一，美国德州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宣布将2025年1月29日命名为德州神韵日，以表彰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并表达对神韵艺术团的崇高敬意。作为2025年全新演技的一部分，神韵艺术团近期已在德州的休斯顿、奥斯汀、圣安东尼奥、达拉斯和阿马里洛等城市演出，并随后展开第二轮巡回演出。在德州的演出预计将持续至2025年3月。
神韵柏林，新热潮，德国贵族赞，神圣的完美。2025年1月29号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剧院上演了今年当地第二场演出，观众热情高涨，对每个节目以及主持人的每次介绍都报以热烈掌声。大幕刚一拉开，祥云缭绕中，殿堂金碧辉煌，身穿中国古代华服的人们翩翩起舞。看到这一幕天国盛景，观众席上立即响起掌声。下半场开场时，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片云海，突然天幕中自由飘飞的金色孔雀从舞台中浮现出来，这一场景也获得了满堂彩。
神韵是天赐的礼物，意大利贝加莫三场全爆满。2025年1月24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圆满结束了在意大利北部历史名城贝加莫的最后一场演出。神韵在这里的多尼采迪剧院共进行了三场演出，场场爆满。观众除了来自贝加莫本地，更有不少人长途跋涉，甚至从远在1000公里外的西西里的岛屿赶来。剧院内掌声如潮，气氛热烈，神韵艺术家精湛的演出和传递的正面能量深深打动人心。演出结束后，观众带着满足与感动离开，对神韵带来的精神启迪赞不绝口。
意大利参院欧盟事务主席与神韵艺术家会面。1月31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参议院获到议员热情接待，并受邀参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参议院。邀请神韵做客的 Giulio Terzi Sant' Agata 参议员是意大利参议院欧盟事务主席，曾担任过意大利外交部长。迄今为止，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的8城巡回演出已完成6个城市，上演了28场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掌声如雷，有极高艺术鉴赏力的意大利观众纷纷表达对神韵的敬意和感激。
感恩师尊一直在身边看护我们，作者大法小弟子。我现在是一名青年弟子，自幼随母亲修炼，母亲是非常精进的同修，而我有时精进，有时懒惰，但我和母亲互相督促帮助，学法切磋，一路走到了今天。我虽然年纪小，但是修炼经历中有很多神奇的事情，有的时候能梦见未来，或者模糊地看到、感觉到一些事情， 接下来给同修们分享几个我神奇的经历，还有师尊慈悲看护我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很多年前有抑郁症，有轻生的念头。然后有一天，我梦见了师尊，梦里师尊给我展现，抑郁症不是病，而是一种真实的怪物。这时从土里冒出一个头，很像章鱼的脑袋，然后师尊在空中从掌心射出一道光束，把那个怪物打得灰飞烟灭，旁边地上还有很多很高的白色光柱。梦里师尊告诉我，每一种光柱都对应的是一种美好的品格，并且有正神守护，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后半段的梦有点模糊，反正感觉好神奇。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抑郁症神奇的好了，仿佛大病初愈，并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轻生的念头了。第二件事情是，我的父亲一直不修炼，迫害初期还撕过书，做过错事。前几年我们让他写了悔过书。2023年的时候，他腿骨折了挺严重，因为年龄大，一身病，医院都没法手术，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我也挺难过，都快准备后事了。然后我翻书问师尊他能不能死，梦中点悟我他死不了，并且还能走，结果真的没事，现在还活着呢，还能走。最后一件事是，我前阵被邪恶警察蒙骗，做了错事，虽然写了声明，但心理阴影很大，天天自责，很痛苦。然后我又梦见了慈悲的师尊，梦里我在学校，我和几个人因为错误要找师尊去承认错误，然后在一个候车室看见了师尊。轮到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哭，根本说不出话来。梦里师尊轻轻地拉着我的左手，笑着安慰我，就像天底下最慈祥的父亲一般。梦里师尊还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学不出来了，但是那句话的意思是我都知道了，别哭了，别委屈了，我都理解了，我原谅你了。那种宏大的慈悲无法形容，醒来后那种慈悲还深深地震撼着我，然后我就没有那种自责痛苦感了。妈妈同修说，那是师尊把不好的物质给你拿掉了。那天还有一幕，还梦见候车室的窗户外趴着邪恶生命，邪恶生命后来从窗户爬进来了，冲着师尊来，但是他们又很怕师尊，我吓得下意识地躲在师尊身后，马上感到不对，我又挡在了师尊的身前。醒来后，妈妈同修说，最近国外有中共邪恶在攻击神韵和诋毁师尊，然后也提醒大法弟子一定要多发正念，清除中共的干扰。我还梦见师尊在一个城市，我们一帮弟子跟随师尊往前走，师尊在地上画了一个金色的符号，好像是在保护众生，并且化解了很大的灾难，但是我感觉到师尊自己在承受很大。以上有些场景是梦中所见，有不对的地方，感谢同修慈悲指正，还有很多事情没写出来。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让同修们信师信法，因为师尊一直在身边慈悲地看护我们，也想把我所感受到的宏大慈悲分享给大家。快过年了，在此新年之际，祝师尊新年好，也祝同修们更加精进。
不要轻看旧势力表面这堆垃圾。作者大陆弟子。政协大战一开始，我有一个观念，旧势力最高因素都被师父销毁了，表面还有啥能力呢？不过是一堆垃圾，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用不了多久就灭尽了，法难就结束了。可在发正念过程中，我认识到这种不屑一顾的人心不对，神不会这样想。而且从法难发正念以来，时常脑子乱，浮想连篇，干扰大。我疑惑，很努力了，怎会这样呢？一次师父梦中点化，在一个操场上，我猛劲扫垃圾，风很大，吹得满身是土，操场看不到头，一望无际。我悟道，法难发正念不是三天两头就完了，要有耐心、恒心、毅力。过程中必须多学法，尽快提高心性，层次越高，除恶能力越大。大陆人党文化重，做事三分钟热血，开始劲头挺足，猛干一阵子，越往后越弱，这种心态得改变。不要把旧势力看简单了，这些年不少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同修十几人、几十人，连续一两个月发正念，有的好了，有的没好，离世了。法难这么大事，邪恶会那么不经打吗？迫害26年来，大家一直发正念，现在邪恶还有能力在美国掀起法难浊浪，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旧势力安排的机制转到这了，他们会倾尽全力干到最后，而最后一招就是对渡人的觉者下手。当年对耶稣就是这么干的，那时耶稣弟子无能为力，今天大法弟子师尊赐予一身能力，发正念要持之以恒。以前没做好，这次是补考机会，若这次做不好，再也没有机会了。政见上还有一篇文章，政协大战中的最后决战，作者四次发正念，天目所见，仅是一个高层邪恶生命发四次正念才将其消灭，过程中惊心动魄。我想消灭的只是一个层次中表现，更高层次表现呢？不干到最后不会罢手，不管法难还有多长时间，我们都不想珍惜每一天，只有法难结束了，众生才有走回来的机会。政见上一篇政协大战天目所见文章中说，我看到了一个场景，齐齐的一排长方形很漂亮的答卷，每个答卷上面有一朵粉色的莲花，没有字。在我的层次悟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返本归真的修炼历程中，每天都在答卷，时时都在答卷。又说有一次小主发正念，师尊拿着毛笔在大本子上给弟子打分。现在是从人走向神最后的关键时刻，分分秒秒都很珍贵，分分秒秒都在答卷。除加大力度发正念外，心性提高和救人上也要跟上。等见到师父那一天，我们会说，师父，弟子做了应该做的，没有留下遗憾。谁能在师父面前这样说，谁就是没留下遗憾最精进的弟子。在大年到来之际，弟子跪拜师尊，向师尊拜年，盼望师尊早日能回东土。
用神的正念灭尽邪恶，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去年以来，我们媒体神韵等先后在美国遭到恶意攻击甚至起诉。现在我们都知道，从人这个层面讲， 这背后是中共在设局暗算、诬陷、妄图陷害大法与师父。为此，师父在法难经文中告诉我们，从中国1999年出现的法难一直到今天，无论身在美国以至全世界，从来都没有结束过。救人就会触及到人在历史上造下的业力，而魔鬼就会利用人的业力随时随地干扰破坏。我理解是我们媒体面临的问题，以及神韵被纽约时报攻击甚至被起诉，是法难的继续，是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曾经签下誓约主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无疑仍然是要继续更好的做好三件事：坚定信心，学好法，以法为师，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特别是在美国的我们，当前讲真相的对象重点是美国人，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纽时等媒体的报道都是歪曲事实、欺骗人的谎言，这都是中共对美战略的一部分，应该全盘否定，彻底清除。这个时间很紧迫，需要我们大法弟子都能认清当前的状态，全都行动起来，都能走出来，跟上正法进程，参与到新形势下的正法修炼当中。首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前遇到的法难。师父在法难中说，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我们要尽快冲破它，修出来，因为正法必成。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一切都在师父有序的掌控下，过程中无论邪恶怎么折腾，最后都是丑事、败事，过程中却成就了大法弟子，让众生从中看清真相，得救。现在很可能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邪恶最后的疯狂，是在他知道他即将灭亡前的垂死挣扎，回光返照。我们看看当今的人类社会，人们的观念正在向传统的价值观复苏，接下来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逆转。我们要明白，是我们在引领世界潮流，我们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也许现在就是我们能否圆满归位的大考核。其次，我们一定要稳住心，遵照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以法为师。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不要听到一点事，碰到一点麻烦，就人心浮动，心潮起伏，做三件事都不能静心安心。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时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根本，救人是我们的责任，这两者都得做好。记得我刚刚到纽约不久，就给法拉盛事件开庭发正念，结果出现一个景象在我眼前，黑压压的一片异形生命在操控着人中有不好思想的人，在干迫害大法的事。我就跟他们用思维传感说，法轮功是正法，是来救人的，你们这样做是没有未来的。结果他们一个领头的哈哈一笑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大法弟子目前还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把大法的美好充分展现出来，二是有些不太符合常人状态，就是只在大法学员圈子里，基本不和常人社会接触。我当时就想到，虽然我们有没有修好的地方，你们也不配来迫害大法弟子，当即发出正念灭，马上他们绝大部分就消失殆尽。由于当时自己有点胆胆突突，信心不足，所以还有几个头没有灭掉，他们还带着一种蔑视的表情看着我，我就加强力度
彻底灭了他们。这件事告诉我，我们不光要修好自己，正视好法，发正念也要信心十足，不要怀疑自己发正念的能力。还有一次，同修 A 病业很严重，住医院了，我去医院给他发正念。在发正念时，突然看到一个很粗壮的黑衣人拿着一大块方木，正要朝另一名当时我还不太熟悉的同修 C 胸部砸去。我立即用严厉的语气呵斥他，你怎么随便打人呀？他就收手转身说，我要把他的正念打出来，随即就消失了。第二天早上碰到这位同修，给他讲了我看到的情况。他说他这些时确实胸口隐隐作痛。当时我很感慨，邪恶迫害我们的借口真的是嫌我们的正念不足。我们修炼中坚定信心，坚定正念，踏实修炼是多么的重要。第三，学好法。从法中我们知道，转法轮文字简明，理白言明，容易阅读，但法轮大法的法理高深莫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我们学法不只是要多学，更要理解法的内涵，按法的要求修去执着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法的高层内涵才能展示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掌功同化法。我们学法不实修自己，不坚持练功，都是不符合大法修炼要求的。下面举两个例子，谈谈我有限的理解。朱师傅在转法轮中讲，人就是很难度的，每个班上总是有那么 5%、10% 的人跟不上。字面上讲的是半班时的情况，我体会实际上讲的是每次观难出现后，总有人跟不上。如这次法难出现，就有人心动了，有的人面对法难按部就班，不知所措。如果身边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慈悲对待，提醒让他尽量跟上正法进程。又如师父在法中讲了反修与戒功的情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给他功的目的是叫他修炼往上提高的，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人最后追求世间的名利，掉下去了。我体会师父讲这段法的真正用意，是在讲我们今天的修炼。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时讲，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父又讲，其实我早期讲过这样的话，我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时候包括新学员，你只要去修，很快就把你推到位。推到什么位呀？推到你从哪儿来的，就推到那么高，很短时间就推到位了。通过学法和看神韵，我们知道我们绝大部分大法弟子本来就是高层不同层次的主和王，是带着使命签了誓约，跟随师父来到人间主持正法的。师父把我们都推回到了来时的位置，我们神的一面已经具有那么高的智慧和能力了，只要我们相信并运用，就一定能发挥巨大作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修炼，许多超常的东西目前不能直接在人中显现。也就是说，师父把我们推到位，给我们那么大的功，是让我们住师正法中运用，通过修炼锤炼从人中修出来，达到真正佛的标准。之前有个同修说，怎么我们老遇到问题，遇到一个问题就想办法解决，不久又遇到问题又去解决，好像没完没了。我认为 常人遇到问题是向外求，想办法解决，而我们首先是向内找，向内修，在此基础上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在这个过程中修取执着心，心性提高，提高层次，长自己的功，同时在正实法中把人救了，遇到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最后功成圆满。所以我们和常人遇到的问题有着天壤之别。第四，加强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刻劈山，一念就做了。我体会，这是我们能理解的，师父才这样说。其实正念的威力远不止这些。如师父在弘银威德中讲，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如果我们真正同化法了，我们就是在世间的大罗汉，神鬼都害怕，他们哪还敢对我们做坏事呀。紧接着师父又讲，佛主谁知天地大，银河在脚下，乾坤有多远，转轮手中拿。我们作为主和王，银河也只好像是我们脚下的一片地而已，地球也只是一粒宇宙尘埃而已，实际上是可以任凭我们神的一面掌控的，何况人世间的事。关键是我们的思想思维不能继续陷在人中。师父1997年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有时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大法弟子发出的强大正念就已经达到这个量级了，关键是我们所有大法弟子要形成一个整体，如果哪个地方哪些人跟不上，都会影响整体的力量，使一些事情做不成。如上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前，我就看到有一堵坚固的高墙堵住了川普通往白宫的路，我用功能把我负责的部分拆掉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动，所以高墙还在。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正确认识，集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加上讲真相，常人社会的正义良知早日回来，旧势力的安排早就解体了。前不久银慧王发表了一篇文章，针对海外政法环境发正念的另外空间所见，我觉得文章中提到的咒语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都是小道上的东西，在我们纯正的强大的神通之下，正念一出即可灭了，搞这些玩意儿的都是将死之生命，正念对他们有如摧枯拉朽，他们搞的这些东西对人杀伤力可能比较大，但在正神面前不算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有纯正的神念。事实证明，我们这时大家齐发正念，这些东西很快就灰飞烟灭了。现在我们有时感觉发正念没有那么大威力，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信心不够，人心太强，阻碍了正念的作用。现在时间紧迫，是到了真正彻底放下人心的时候了。师父在经济要旨背水而修中就告诉我们，法难是人的难，宗教的难，而不是佛的难。我们真正放下人心的时候，法难就不会再有了。第五，讲真相。以前我们多是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在美国， 为了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也给美国人讲大法真相，确实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师父明确告诉我们，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选自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可以给各地官员、议员、国会各部门，甚至总统写信、发邮件。不太会英文的同修可以将自己的修炼故事讲出来，请同修帮忙整理翻译，大家形成一个整体。像有的地方，同修利用社区官员与民众互动的会议讲真相，寻求支持，效果也很好。总之，只要有愿望去做，一定会有办法、有机会，而且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精进要旨三：新年问候。你们从磨难中，在救度世人中，在更加清醒与成熟中，又走过了一年。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史前大愿吧。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在法难中掌握主动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掌握主动权。当这个想法在脑海中浮现时，我突然感到思路豁然开朗。在日常生活中，大法弟子往往很有主见，对生活和工作都尽力做到更好，尤其是那些能力很强的弟子，做事干净利落，牢牢掌握主动权，常常取得成功。然而，在法难面前，我们发现，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似乎乱了阵脚或不知所措。面对未知和无法掌控的事情，我们会感到不安，甚至无奈和恐惧。最近，当地一位协调同修因病业关突然昏迷，最终上了呼吸机，大家开始为他发正念。发正念前，一位同修提醒道，他在常人中影响很大，如果发生意外带来的影响。这句话让我意识到，绝不能让他走，为了众生，为了整体，为了他自己，绝不能让他走。让他走的一定是旧势力的安排。因此在发正念时，我心中坚定地想，师父的弟子谁也不能左右，旧势力无权干预，所有干预的因素都要彻底清除。一天时间内，呼吸机被撤掉了，人也清醒过来了。这次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正念的威力，增强了发正念和注视正法的信心。这件事提醒我，在正法过程中，我们应当掌握主动权。师父的弟子众生，师父做主，这一切旧势力都不能干预，不是师父要的，我们都不承认，不能有一丝妥协或无视。师父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正念神通开创未来，不是被动还击，而是主动引领。虽然这些法理似乎一直都明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甚至一个新闻出来时，我们也无法判断这是正神所为还是邪恶所为。
是正常的淘汰，还是邪恶恶意的毁灭生命？因为看不清，因为习惯了顺其自然的个人修炼，结果给了邪恶可乘之机。我们被算计了这么久才反应过来。然而在正法时期，我们要主动护法，主动保护我们要救度的生命，那我们该如何做？我认为只要是真修弟子，只要动了这一念，师父一定会点化我们每个人具体该如何做，怎样做更好，表面与真我配合，必定会形成更有力的整体，做到无往不利。师父说，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习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选自转法轮。因此虽然形势看似严峻，但实际上也不过是纸老虎，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制造时端，不能让他们的图谋得逞，甚至不能有一丁点的损失。怀着这坚定的一念去发正念，神的一面一定会知道如何行动。
对师尊提到的浴缸的一点浅显理解，作者大法弟子。师尊在正法轮第七讲中提到释迦牟尼洗澡让弟子打扫浴缸的故事，师尊告诉我们，这个弟子到浴缸那儿一看无从下手，一动手虫子就得死。他转了一圈又回来问释迦牟尼，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一动手就要把虫子弄死了。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弟子恍然大悟，马上把浴缸打扫干净了。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想法，师尊提到的故事里的虫子是什么呢？浴缸是指的什么呢？后来悟到，虫子有一层内涵，就是指的人的欲望和执着。不同的虫子就是指的不同的执着心。那么清理掉虫子就是在清理掉人的执着，而浴缸有欲望的内涵，修炼人只有清理掉自己的执着心虫子，才能清洗洗澡掉人的自己的不好的东西，才能够修炼圆满。师尊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人类是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中，说谁的身上没有着色，那他就是神。染缸也好，浴缸也好，都是不好的。修炼人要从这里脱颖而出，就是很难的。我的一个朋友是做企业采购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曾立誓绝不收礼，会将最好的材料以最低的价格采购进来。然而他想不到的是，人世间到处都是诱惑，到处都是坑。慢慢的看到同事在收礼，家里什么都有的时候，自己也就动心了。慢慢的由小礼品到现金等都收了，最后也就和别人一样了。师尊在转法轮第三讲中告诉我们，可是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因为这一类反修的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把握自己的心性很困难，慢慢的有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师尊在经文各地讲法13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你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今天到了正法的最后，很多的虫子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些人心，去掉它才能真正的清理掉它，走正自己的路。一点在法中的礼物，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观神韵舞蹈，悟空大战红孩想到的，作者大陆弟子。唐僧师徒取经路上遇到妖精红孩，红孩制造假象，把自己吊在树上，诱唐僧上前搭救。悟空识破妖精诡计，阻止唐僧。唐僧不信，念紧箍咒，悟空痛死过去。之后红孩将唐僧掠走，悟空大战红孩，被红孩喷出三味真火所伤。悟空求四海龙王相助，龙王喷水无用。悟空又变成红孩父亲牛魔王，想救出师父，被红孩识破。最后时刻，观音菩萨出现，将红孩制服带走。故事情节惊心动魄，舞台表演与背景浑然一体，妙趣横生。我从中悟到以下几点。一，唐僧肉眼不识妖，坚持自己不听悟空阻拦，终招麻烦。由此想到，同修在项目中也有这种表现，没能力管有能力的，做得好不会说，做得差却会说，总是让你心烦不平，这就是修。其实悟空即使不阻挡唐僧救红孩，这一难照样在。唐僧该吃的苦，该消的业，该去的心，不会欠分毫。悟空三人同心战妖魔，和四海龙王的配合，都是整体合力除恶，在放下自我中成就自己。二，眼下美国政协大战正酣，悟空大战红孩妖精在神韵舞蹈中出现，绝非偶然。恶党红魔将在美国取缔大法，此舞蹈中妖精变成小孩，把自己吊在树上，转移人们视线。这种小把戏虽能一时迷惑人，但四海都在讨伐红魔，红孩开始占优势，再凶还是乖乖被观音菩萨收走。红魔再猖狂，邪不压正，当我们整体达到标准时，红魔必灭，2025年就是节点。三，除掉红孩妖精后，八戒却松口气，贪睡懒觉，悟空反身叫醒，一同前行。这个细节很有味道，修炼人最怕懈怠、偷懒、没后劲。眼下正法即将结束，不少同修出现懈怠和安逸状态，被世间疑惑拖住脚步。师父用这个舞蹈鼓励弟子，千万别松劲儿，莫前功尽弃。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 年美国七部法会讲法中说，没做好的那些学员怎么办呢？大家都喜欢看着我跟大家微笑，可是你们知道那是鼓励，那是期望，想过没有？这时间又这么紧迫，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可是没有那个基础，对法又不能认识那种程度，那怎么会有坚持的动力呢？但是如果真的很多人落下了，跟不上，我说的是大法弟子，那才是最痛心的。当然我们有些学员是做得很好的，就包括做得好的学员也没有达到圆满的程度。这个舞蹈很有寓意，要理解师父苦心，师父度我们有多难，最后时刻要争气，从人中修出来，不要看社会形势啥样，不要猜看川普上台后的种种举措，不要盼恶党啥时倒，不要想习魔头咋样，不要想针对25年的所有预言，不要想俄乌战争结局，要想每天发几次正念， 学几讲法，救几个人，功练了没有，跟谁还有心结。2024年一晃就过去了，2025年时间更快，要抓紧呀。师父说，就包括做得好的学员，也没有达到圆满的程度。引自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不管你修得咋样，都应该用这句法衡量一下自己。2025年也许是最后补课的一年。一点体会。
对最近公鸡师傅、公鸡神韵等事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最近美国的《纽约时报》连续刊登了诋毁大法师傅和神韵等的不实文章，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事件，背后的邪恶主谋就是中共邪党，旧势力利用在大法弟子中安插的内部人员，全面无漏地破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正心。有的同修迷惑了，提出为什么在最后的最后，在美国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个人认为，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的事情产生。我们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在法中规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更符合法，从而同化法，成为大法的一部分。当师父受到攻击，当师父受到起诉，大法弟子坚定地维护师父、维护法，是大法弟子们必须做的。最起码在思想上要有这样的概念，大审判已经开始了，现在有很多人已经进场了，审判官也已经入场了，陆陆续续很多生命也在入场的过程中了。我自己也在着急，那么多的人心未去，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还有很多没有做好，怎么办？我现在只有抛开时间的概念，一步一步地坚定实修，在实修中归正自己，一切交给师父做主。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来说，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借此契机，心融在一起，融于法中，归位于师父身体里，功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并敬请师父加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什么关难过不了的，既清除了邪恶的破坏，又能救度了众生，更能显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慈悲。9年前有两件事记忆很深。第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在发正念的时候，在师父的加持下，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心融在了一起，不断地在空中旋转，远看金光闪闪，非常纯净，近看就有一些黑点儿。当大法弟子的心不断融合的时候，也消减了很多不好的物质。第二件事，有一个学法小组在下午的学法前发正念，在发正念前都想了一下，大法弟子的心融在一起。叫一个9岁的小弟子看看，当我们发正念的时候，在场的每个地方，弟子的心亮晶晶的都融在了一起，不断的旋转，越旋越大，光耀夺目，旋转的面积越来越大，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心都融在了一起，以点带面，整体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件事的发生，我没有感到意外。一个是在成住坏灭，灭的最后，很多生命就是这样的表现。另外一个是师父发表的经文《法难》，已经告诉了所有大法弟子，只是每个修炼人自身悟的问题了。为什么曾经的修炼人会干这种乱法的事？师父在讲法中讲过很多次了，真修大法弟子都知道。如何辨别在大法弟子中的这些人呢？ 我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大法弟子交流。很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项目，主要内容是发正念，在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邪物、乱法、发正念铲除、写文章曝光、抵制等等，都落到我们身上。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做着该做的事。为什么我们按师父的要求做着大法中的事，还会有这么大的、大面积的干扰呢？因为我们是发正念的小组，另外空间的很多情况是清清楚楚的，用什么神通功能，用什么法器，请什么生命帮助等等清理邪恶，我们是清楚的。与我们接触的同修有二三十人，有时候更多，少的时候也有十人左右。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的同修，有一些是与旧势力、邪势力、恶势力签过约的，在干着他们该干的。我们按照师父的点化，包容、忍让、扩大容量，不带仇恨心去对待同修。当我们在发正念的时候，有时有的同修会干扰我们发正念，对真正的邪恶，我们是绝不放过的。处理了很多红龙，其中有一个是九个头的红色恶龙，黑手乱鬼处理了很多。当我们念动九字真言的时候，在三界外，不论什么生命，只要不念九字真言就留不住。有的大法修炼人，只要心性不符合那一层法标准的，他的世界就像沙子一样没有了。有一个同修看到了此景象，要我们不要念九字真言了，说有的同修的世界是师父帮着建的，我们没有听他的，继续念九字真言，继续清理邪恶。我们知道只要大法弟子的心性达到了应有的境界，他的世界就会瞬间恢复。我们身边与旧势力、邪势力、恶势力签约的同修，我们是知道的，他们是什么想法，起的是什么作用，他们的上下排序我们都知道，这丝毫不影响与他们在法中一起修炼。其中有好几个人也与我们一起发正念，也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有几次我们七八个人念九字真言，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都飞了起来，一层一层宇宙的飞。有两次飞过了法轮世界，再往上飞的时候，有一个同修心态不稳就会马上下来，有两个同修对我们起了很多负面的作用，我们没有怨恨之心，慈悲地对待他们，妒忌心使他们失去理智。师父点化他们两人学人不学法，他们也知道，就是崇拜天目功能。两人先后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被打入地狱。当时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把他们从地狱里救出来，帮他们清理身体，他们从内心没有感恩之心。现在有一个同修被另外空间干扰很大，基本上不修了。写这些出来，我认识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很重要。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人力是无法改变的。否定不否定这场迫害，对大法弟子来说就至关重要。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到，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 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我认识到只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有一个同修是一个跟班三次的老学员，在旧势力的安排下，党文化的壳包满全身，失控地干着他要完成的事，与他交流，口心完全不符。有一次看到他被法轮搅进去了，看到他世界的众生悲观失望，打他骂他，他跪在地上，相当凄惨，但在人中还是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当我们被旧势力迫害，他就被旧势力抛弃，在痛苦中被旧势力夺走生命。很多同修帮他也没有挽回生命。在我身边，我知道的、认识的有一些同修，他们的离世、身体上的病业、痴呆症状的表现、现实生活的苦难等，其实都要找自己，不要向外看。我也在时刻惊醒自己向内找。现在在美国邪恶对师父的迫害起诉，所有的大法修炼人都要行动起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思想中要信师信法，坚定地维护师父维护法，抓住机会。你不管你现在修得好还是不好，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最大的机会。我们现在是人间的护法神，当师父受到攻击，当师父一手建立起来的神韵艺术团受到攻击时，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真无可真，善无可善，忍无可忍。建议能够在人中维护师父、维护法的，用人间的法律、西方的普世价值、人间的理，来为师父讨回人间的公道。其他的大法弟子学好法，讲清真相，发正念是必须做的。当我们发正念的时候，不用担心会把谁怎么样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对发正念有一个答疑。师父说，一个是清理自己不好的东西，都包括了，你自己思想里不好的东西都包括了，太多了。有多少不好的生命钻到人身体范围内的空间里，很多不好的东西都会钻进去。人体它是开放的，用大倍显微镜放大之后，你会看到粒子和粒子之间那个空隙，像沙子一样是有间隙的。再放大，像宇宙星球和星球之间的那个距离，微观更微观的物体都能穿越的，那一层生命随便穿越的。其实呢，道家讲人体是个小宇宙，你对你人体发正念，清理这些不好的东西，那是个小事吗？再一个就是，不好的东西多了去了，一般情况不用指定什么发，除非有特别情况，才有针对性想要解体不好的一切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法是有标准的，打出去能力是真善忍构成的，他知道什么不符合，什么符合。对外面清理外在环境，清理外在宇宙和内在宇宙是一样的。用正念看问题很重要，坏事当好事就会有正念，在法中提高更快，坏事当坏事就会在矛盾中苦熬。消磨正信，从而向外看，怨天怨地。以上是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面对面讲真相中破除人的观念，作者清泉。最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面对众生的一些拒绝的反应， 对照法向内照，深刻体会到了障碍众生得救的往往是人的观念。正如师父在《红银六人心栏》中所说，救人不难，人心自己难。有一些想法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时，提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向他解释了造假的具体细节，他表示赞同。当进一步讲恶党的邪恶，历次政治运动杀害了8000万同胞，他感到吃惊。当进一步再讲三退时，他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满口说道，要热爱党，热爱国家嘛。我和他进一步解释中国和中共的区别，他不语。过了一会儿还是在那说，要热爱国家嘛。再和他搭话，他就不理我了。我当时不想激起他负面的东西，就离开了。回来后找自己，突然悟道，是恶党给他灌输的邪恶的东西在说话，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应该发正念清理，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清理的不干净，导致他不能进一步听真相。而我当时却在用人的观念一直在和他讲人中的道理，就像转法轮中师父讲的那个西医拔牙的例子，拔得很费力，但都是在表面下功夫，没有那个红药水的气来得快。还有一次在路边碰到三个年轻小伙子在等车，我上去和其中一个搭话，顺便给他们送上真相 U 盘。当拿出 U 盘递给他们时，没有递给那个和我搭话的小伙子，却递给了其中一个我认为长得最帅的小伙子，结果他不要。其他二人看到他不要，他们也不要。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人的执着和观念色心影响众生得救，真的不能用人念人情做事。由此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故事。华佗虽然用功能看到了曹操脑中的瘤子，但是华佗针对瘤子的做法却是用人的手段去瘤，另外空间的债主就利用瘤子控制曹操的大脑，让曹操误认为华佗是要害他，结果将华佗关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提供了一个启发，我们是以神的状态救人，不是用人的办法救人，神救人就得用神的方式，神的办法，同时又能符合人的空间的理，才能真正救了人，不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这就需要我们在讲真相时要更加用心，认真对待，如意的运用我们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智慧救人。那么神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而在人类空间中摸不着看不到的，但是客观上存在的，而又能实实在在反映到人类现实中来的现象，包括精神、信仰、神言、神迹，在排神的作用下从来不敢触及。人的观念是眼见为实，而我们是走向神的生命，首先应该考虑解决的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和因素，包括众生背后的债主，与其有连带关系的生命，以及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等等，该清除的清除，能善解的善解。只有另外空间的生命和因素解决了，人这个空间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才是神眼看问题的方式。同时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选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鸡蛋里挑骨头，作者欣欣。 中国人妒忌心的一种表现就是鸡蛋里挑骨头。这种状态一出现，就是妒忌心的表现。没事找事，无事搞事，有事起哄，非常严重的变异党文化，再加上妒忌心，很多是自己根本发现不了的问题了。不喜欢学习，不喜欢思考，不喜欢向内找，总是固执的随大流，永远向外看，闲言碎语，有把别人用唾沫可以淹死的架势，煽动挑拨，火上浇油，总能用变异扭曲钻牛角尖的毒辣眼光找出别人的一丁点不是，然后就放大打击欺压，让周围人去说去做去闹，这不是邪恶是什么？这不是加重别人的心理压力是什么？这不是搞破坏是什么？反过来还反倒用道德良知来标榜自己，这是中毒而不自知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引申出另一种状态，一个非常明显的排外状态，就是不允许别人反过来说自己的一丁点不是，对别人说自己是非常敏感的。当别人用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对待自己时，就会受不了，认为这是贬低侮辱，一丝一毫都不行，但是却不能发现自己是长期这样对待别人的。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不良状态了，以自我为中心，任何人皆是被利用的棋子而已，只为自保，自己才是王，可是却是非常危险的状态了，自心生魔了。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关键的时候总能看到不向内反而向外的情况，总是能鸡蛋里挑骨头，好像再完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一样，而自己是完美的吗？可能觉得自己才是最完美的吧，不然怎么会如此不可理喻，总是看不到这么多好的地方，却可以一眼看到不足的地方呢？修炼者的心思不是应该用在自己身上吗？旧势力、邪魔、撒旦、红龙的心思都是用在鸡蛋里挑骨头上面，不但鸡蛋里有骨头，鸡蛋里还有刺，鸡蛋里还有炸弹，用尽心思想把鸡蛋毁掉，目的就是不让鸡蛋孵化出来吧。看吧，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在自掘坟墓，将会无数倍的偿还，时间就快到了。
享受寂寞，作者大陆弟子。寂寞在修炼中真的是个大关，之前一直觉得这个关太大了，面对寂寞太难了，不敢正视它，也一直没过去，直到警察来敲门才看明白它。2011年从黑窝回来，街道的人和我家人说，别在家住了，这样你也麻烦，我们也麻烦。这样这些年就一直没在家住，派出所和街道也没找过我。去年派出所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要给我拍照，我一直不配合他们。年末的时候，警察因为拍照来我家敲门，应该是手机定位。当时家里有大把的东西，没开门，再说也不能配合邪恶。但是最先反映出来的是怕心，当时也没找到具体怕的是什么，两天后认识到了，是因为安逸心而怕，表现是为了对抗寂寞，看手机看电视，认识到后就把手机和电视关了，心里也逐渐安稳下来了，当然也在逐渐的往下放这些东西，再练功也能静下来了，虽然没入定，但是真的入静了，发正念也静下来了，
晚上12点正念也能起来了，而且今年神运也看懂了。前些年看只是觉得演得太好了，今年看到了神运演的是中国历史，演的是神传文化，演的是救度众生，还看到了师父的慈悲，众大法徒的慈悲。后来问自己能不能不再看手机和电视了，即使将来没有迫害了也不再看了。这个过程中也明白了修炼人老是看常人中的东西干什么。在这之前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现在也不再惧怕寂寞了。既然寂寞是修炼中必须要过的关，要走的路，那就正视它。师父说，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记得在黑窝时能享受痛苦，现在也能享受寂寞了。
执着心背后的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泉。师父在红岩山对神的承诺要兑现中讲，了解真相开心锁。我悟道，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是一把锁，阻挡着修炼人与宇宙特性的沟通。为什么有些执着心老也去不完，老也去不掉？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些执着心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在个人修炼阶段，我们是想不到执着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哦，我有这个心，我有那个心，都要去掉。但是我们不会去想是谁给大法弟子安排形成的这些执着心。正法修炼中，我们明白了有旧势力的参与，并且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明确讲过，除了新学员，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那么今天大法弟子的那些所谓老也去不掉的执着心，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在正法中分辨而造成的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如果大法弟子不能从个人修炼的修心去执着的旧理中走出来，是不是就在旧势力安排的观难中？有一个同修从开始修炼到现在，一直认为自己的怕心很重，怎么也去不掉，也发正念铲除过，但还是去不完，一到关键时刻还会反出来。直到有一天，当他认识到执着心背后的真相时，他突然开窍了，怕心本来就不是我的，我一直认为是我的，这不是在求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这个怕不是我自己要的吗？所以在做大法的事时，当怕的感觉再来时，他立即在法上分辨，怕的不是我，是怕这个生命来了，旧势力安排你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你这不是对正法犯罪了吗？宇宙在正法中，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不只是善的，也包括恶的，不只是正的，也包括负的，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只要能正确对待正法，都有得救的机会，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就有免于被淘汰的希望。希望你能摆正与大法、大法弟子的关系， 不要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你可以到那些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坏人那里，让他们怕，让他们不敢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在正法中也算你为自己摆放了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样想完，怕的感觉渐渐的没有了，心踏实了，正实法的事情也做得越来越稳了，没有过去那种慌张的感觉了。写出此文也是想和那些还在苦于执着心去不掉的同修交流，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观神运，一念之善，得神护佑。作者金秀。我们看一个人，其实不能仅看表面的。有些人看上去做事认真，却最终没有得到善果，而有些人却因为一念之善，得到神的护佑。在神运节目中，有一个节目是一位平时不爱学习，但心中善良的小伙，看到有人钓上来一条金鲤鱼，心中忽然生出慈悲之心，花钱买来放生，却不知金鲤鱼是一位水中的仙女。得救后，带领小伙进入龙宫，得到智慧，回到人间写出经世文章的故事。而还有一位努力学习的小伙，却没有得到神的眷顾，只能写出平庸的文章。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告诉世人两个事实，一个是努力固然重要，但心中有一颗善心更重要。其二是真正好的文章，其实是来自神传的，并非是人世间的东西。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荣于法》中告诉我们，因为社会的不正确导向，反映在各个领域里，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毒害着人类，还在造就着大量的所谓反传统、反正统、反道德观念的魔性人类，这才是真正忧心的呢。即使社会经济搞上去了，也会败在这些人手上，因为他们没有人的思想。师尊在经文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神传给中国人的文化表现出来是人和神参半的文化，这个没有矛盾。中国的文化是半神文化，但是是神传给人的。中国人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里的浪子为什么会金不换呢？是因为这个人本性不坏，甚至是很善良的。而有些人看上去努力读书，心中或许是有非常大的执着的，比如我们常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抱着非常不好的人心去学习，就得不到神的护佑。我们看一个人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心中是否有善念，其次才是努力。就像是当年爱迪生说的，天才就是 99% 的汗水加 1% 的灵感，但没有这 1% 的灵感，那 99% 的汗水也是徒劳。这里的灵感就是来自神的眷顾，而之所以会被眷顾，是因为心中有善念。神运在引导世人走向神，从无神论的漩涡中摆脱出来。中共邪党试图在西方国家迫害神运，干扰神运，甚至还污蔑大法师父，都是其邪恶的表现。
孟母断枝的启示，作者岳武文。孟子年少时，有一次背诵诗文，他的母亲在一旁纺织，孟子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吟诵。他的母亲知道他因分心而忘记了，叫住了他，就问为什么要中间停顿。孟子回答说，忘记了，一会儿又记起来。孟子的母亲拿起刀子就割断自己的织物，说这个织物割断了，能够再次接上去吗？从此以后，孟子读书就专心了，不再忘记。我们读书做事往往都有不专心的时候，比如学生上课，在某一时间大脑想别的事情，那么当时老师所讲到的知识点就会记不住，考试的时候就会验证这一点。而考试的时候，如果在某一时刻想别的事情，就会在那道题上出错，即使再想努力的补充也是很难的。不专心的结果就是会在学习上出错，当然做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师尊在经文《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大法弟子学法更不能分心，因为分心本身就是对法的不尊重，其次就是容易被邪恶的东西所干扰。当然，大法弟子往往是遇到问题要解决，心里有事放不下，这不正是要去掉执着心的时候吗？能够放下一切心去学法，才是真正的在学法。生活中做事也是要求要专心的。当我们不专心学法，或者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正是自己执着心起作用的时候吗？意志干扰本身就是修炼的一部分，作为世人来讲，就是提高自制力和专注力的时候。修炼是要无漏的，在学法时能够专心，就是最好的去掉执着心的时候，因为大法是超越人世间的一切智慧的。孟母断枝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要专注，不要受不好的东西、邪恶所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更是如此，邪恶时时刻刻都在窥视着我们，想干扰我们，放下心中的执着，才能不被干扰，才能更好的证实法。原文：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知，孟子猝然终止，有亲复诵，其母知其喧也，忽而问之，何为终止？对曰：有所失，不得。其母引刀裂其肢，曰：此之断，能复续乎？自始之后，孟子不复喧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